班固、班昭等。班固、班昭等。孝宣皇帝是武帝的曾孙，立太子的孙子。太子娶了始良帝，生下始皇孙。始皇孙娶了王夫人，生下宣帝，号称皇曾孙。出生几个月后遭遇巫蛊事件，太子、良帝、始皇孙、王夫人都被杀害。详情记载在《太子传》中。皇曾孙虽然还在襁褓中，也被牵连关押在郡邸狱中。而丙吉担任廷尉监，在郡邸狱审理巫蛊案，怜悯皇曾孙无辜，便让女囚中的淮阳人赵征清和未成人胡祖轮流哺乳喂养，私下供给衣食，照顾得很有恩情。巫蛊事件连年没有结案。到了后元二年，武帝生病，往来于长阳宫和五诈宫之间，望气的人说长安狱中有天子之气，武帝派遣使者分条记录中都官狱中关押的犯人，不论罪行轻重，全部处死。内业者令郭让夜间来到郡邸狱，丙吉紧闭大门拒绝进入，使者无法进入，皇曾孙依靠丙吉得以保全。随后遇到大赦，丙吉便用车载着皇曾孙送到祖母始良帝家。详情记载在《丙吉及外戚传》中。后来有诏令让叶廷抚养照顾，将皇曾孙的名属登记在宗政府。当时叶廷令张贺曾经侍奉过立太子，感念旧恩，怜悯皇曾孙，供养得非常谨慎，用自己的钱供给教书。皇曾孙长大后，张贺为他娶了鲍氏色夫徐广汉的女儿。皇曾孙于是依靠徐广汉兄弟以及祖母家史氏，跟从东海人福中翁学习诗经，才能高超且好学，但也喜欢游侠斗鸡走马，完全了解乡里中的奸邪之事以及官吏治理的得失，多次往来于诸邻之间，走遍三府地区，曾经在连韶的盐碱地中陷入困境，尤其喜欢杜县和户县之间，常住在下堵。当时按时参加朝请，住在长安上官里，他的身体和脚底有毛，睡觉时多次有光芒闪耀。每次买饼卖饼的店家都会生意兴隆，他也因此感到奇怪。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去世，没有子嗣。大将军霍光请求皇后征召昌邑王。六月丙寅日，昌邑王接受皇帝玺印和寿带，尊皇后为皇太后。癸巳日，霍光上奏说昌邑王刘贺淫乱，请求废黜。详情记载在刘贺和霍光的传中。秋七月，霍光上奏议论说，按照礼制，人道中要亲近亲人，所以尊崇祖先，尊崇祖先，所以敬重宗族。大宗没有子嗣，就选择支系子孙中的贤能者作为继承人。孝武皇帝的曾孙病已，有诏令由叶廷抚养照顾，到今年18岁，从师接受了《诗经》《论语》《孝经》的教育，操行节俭，仁慈爱人，可以作为孝昭皇帝的后嗣，继承祖宗基业，治理万民。奏议得到批准，派遣宗正刘德到皇曾孙在上官里的住所，让他洗沐，赐予御府的衣服。太仆用领列车迎接皇曾孙到宗正府斋戒。庚申日，进入未央宫拜见皇太后，被封为阳武侯。随后群臣奉上玺印和寿带，即皇帝位，拜谒高庙。八月己巳日，丞相杨敞去世。九月，大赦天下。十一月壬子日，立皇后许氏，赐予诸侯王以下金钱，直到官吏、百姓中的官寡孤独各有等差。皇太后回到长乐宫，长乐宫开始设置屯位。本始元年春正月，招募郡国中家产百万以上的官吏百姓迁移到平陵，派遣使者持节诏令郡国2000担官员谨慎地抚养百姓，并推行德政教化。大将军霍光叩头请求归还政事，皇帝谦让并委任他。平议定策的功劳，增加封赏大将军霍光17000户，车骑将军光禄勋复平后张安世10000户。下诏说，已故的丞相安平侯杨敞等人居位守职，与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张安世建议定策，以安定宗庙，功劳赏赐还未加给就去世了。增加封赏杨敞的四子杨忠以及丞相杨平侯蔡毅、度辽将军平陵侯范明友、前将军龙洛侯韩增、太仆建平侯杜延年、太常仆侯苏昌、建大夫宜春侯王谭、当涂侯平、杜侯涂其堂、长信少府关内侯夏侯胜的十亿户数各有等差。封御史大夫田广明为昌水侯，后将军赵充国为银平侯，大司农田延年为阳城侯， 少府史乐成为元世侯，光禄大夫王谦为平丘侯。赐予右扶风周德，典蜀国苏武，廷尉李光，宗正刘德，大鸿胪为贤，詹事宋基，光禄大夫丙吉，金府都尉赵广汉的爵位都是关内侯。周德、苏武给予食邑。夏四月庚五日发生地震，下诏命令内郡国各自推举一名文学高第。五月，凤凰聚集在胶东，千盛大赦天下，赐予二千石官吏、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600石官吏的爵位各有等差，从左更到五大夫，赐予天下百姓每人一级爵位，孝顺者二级，女子每百户赐牛酒，租税不收。六月，下诏说已故皇太子在湖县没有称号谥号和每年的祭祀，要议论他的谥号，设置陵园成邑，详情记载在太子传中。秋七月，下诏立燕腊王的太子刘建为广阳王，立广陵王刘胥的小儿子刘弘为高密王。二年春，用水衡的钱修建平陵，迁移百姓，并建造房屋。大司农阳城侯田延年有罪自杀。下五月，下诏说朕以渺小之身继承祖宗基业，日夜思念孝武皇帝，亲身实行仁义，选拔名将，讨伐不服，匈奴远逃，平定堤、羌、昆明、南越，百蛮归顺，叩关来朝献，建立太学，修整郊祀，确定征朔，协调音律，封禅泰山，堵塞宣房，福瑞出现，宝鼎出土，白绫补货，功德茂盛，不能完全宣说，而庙月不相称，应该商议奏报，有关部门奏请应该加尊号。六月庚五日，尊崇孝武庙为世宗庙，演奏圣德、文史、五行的舞蹈，天子世代献祭，武帝巡视所到的郡国都建立庙宇，赐予百姓爵位一级，女子每百户赐牛酒。匈奴多次侵扰边境，又向西攻打乌孙，乌孙昆弥和公主通过国家使者上书说，昆弥愿意出动国内精兵攻打匈奴，希望天子哀怜，出兵救援公主。秋天，大规模征调关东的轻车和精锐士兵，挑选郡国中300石以上强壮且熟练骑射的官吏都从军。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以及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共五位将军，150,000骑兵，校尉常惠持节监督乌孙军队，一起攻打匈奴。三年春正月癸亥日，皇后许氏去世。戊辰日，五位将军的军队从长安出发。下五月，军队罢归。祁连将军田广明、虎牙将军田顺有罪，交给有关部门，都自杀。校尉常惠率领乌孙军队进入匈奴右部，大获全胜，被封为列侯。发生大旱，郡国中旱灾严重的，百姓不用交纳租赋。三府百姓到物价低的地方，暂且不收赋税徭役，到四年为止。六月己丑日，丞相蔡邑去世。四年春正月，下诏说听说农业是兴德的根本，今年收成不好，已派遣使者赈济借贷给困乏之人，命令太官减少膳食，节省宰杀，乐府减少乐人，让他们回去从事农业。丞相以下到都官令呈上书，献纳谷物运到长安仓，帮助借贷给平民。百姓用车辆船只载运谷物入关的，不用使用通行凭证。三月乙卯日，立皇后获释，赐予丞相以下到郎吏从官的金钱帛各有等差，大赦天下。下四月壬寅日，49个郡国发生地震，有的山崩水出。下诏说灾疫是天地给出的警戒，朕继承大业，供奉宗庙，居于市民之上，未能使众生和谐。近日北海琅琊发生地震，损坏祖宗庙宇，朕非常恐惧。丞相、御史与列侯、中二千石广泛询问经学之事，有能够应对灾变、辅佐朕不足之处的人，不要有所隐晦。命令三府、太常、内郡国推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中有可以废除以安定百姓的，逐条上奏。被地震破坏严重的地方，不收租赋，大赦天下。皇帝因为宗庙倒塌，身穿素服，避开正殿5天。五月， 凤凰聚集在北海的安丘、淳于。秋天，广川王刘吉有罪，被废黜迁到上庸，自杀。帝节元年春正月，有彗星出现在西方。三月，将公田借给郡国的平民。夏六月，下诏说，听说唐尧亲近九族，以和睦万国。朕蒙受遗留的德泽，奉承圣业，想到宗室亲属关系，未尽却因罪断绝。如果有贤能之才，改正行为，劝勉向善，就恢复其亲属关系，让他们自兴。冬十一月，楚王刘延寿谋反，自杀。十二月癸亥会日，发生日食。二年春三月庚午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去世。下诏说，大司马大将军伯陆侯素为孝武皇帝三十多年，辅佐孝昭皇帝十多年，遭遇大难，亲身秉持正义，率领三公、诸侯、九卿、大夫制定万世之策，以安定宗庙，天下百姓都因此安宁，功德茂盛，朕非常嘉许，恢复他的后代，平定其爵位实意，世代不受征调，功劳如同潇湘国。夏四月，凤凰聚集在鲁地，群鸟跟随，大赦天下。五月，光禄大夫平丘侯王谦有罪，下狱而死。皇帝开始亲自处理政事，又思考报答大将军的功德，于是又让乐平侯霍山监管尚书事务，并让群臣能够上奏密封的奏章，以了解下情。每五天听政一次，从丞相以下各自奉职奏事，以陈述奏言，考核其才能功绩。侍中、尚书中功劳应当升迁，以及有特殊善行的，后加赏赐，直到子孙，终不改易。书籍周密，制度完备，上下相安，没有苟且敷衍的意思。三年春三月，下诏说，听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诛，即使是唐尧、虞舜也不能教化天下。如今胶东相王成勤劳安抚不松懈，流民自行申报户籍的有八万多人，治理有优异表现，应提升王成的俸禄为中二千担，赐爵关内侯。又说，鳏寡孤独、高龄、贫困的百姓是朕所怜悯的，先前下诏借给公田，借贷种子和粮食，现在加赐给鳏寡孤独、高龄百姓帛。二千担官员严厉教导官吏谨慎照顾，不要让他们失去生计，命令郡国推举贤良方正、可以亲近百姓的人。夏四月戊申日，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赐予御史大夫爵位关内侯，中二千担爵位右庶长。天下应当继承父亲爵位的人，赐爵一级，赐予广陵王黄金千斤，十五位诸侯王每人黄金一百斤，在封国的八十七位列侯每人黄金二十斤。冬十月，下诏说，近日九月壬申日发生地震，朕非常恐惧，有能指正朕过失的人，以及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事，来匡正朕的不足，不要避讳有关部门。朕既然没有德性，不能使远方归附，所以边境屯戍没有停止，如今又整饬军队加强屯守，长期劳苦百姓，不是用来安定天下的办法，应当撤销车骑将军、右将军的屯兵。又下诏，池苑中未行幸的借给平民，郡国的公馆不要再修治，流民返回的借给公田，借贷种子和粮食，暂且不征收赋税和徭役。十一月，下诏说，朕既没有才能，引导百姓不明，辗转反侧，早起考虑万方，不忘百姓，唯恐有辱先帝圣德，所以同时推举贤良方正以亲近万姓，历经数年至此，然而风俗教化仍有缺失。传曰，孝悌大概是人的根本吧。命令郡国推举孝悌有品行道义、闻名于乡里的人各一人。十二月，开始设置廷尉嫔四人，俸禄六百石，撤销文山郡，并入蜀郡。四年春二月，封外祖母为博平君，已故赞侯萧何的曾孙萧建士为侯。下诏说，用孝道引导百姓，天下就会顺从。如今百姓有的遭遇丧事凶灾，而官吏征发徭役使他们不能安葬，伤害了孝子的心，朕非常怜悯。从今以后，凡是有祖父母、父母丧事的，不要征发徭役，让他们能够收敛送终，尽到做子女的孝道。下五月，下诏说，父子的亲情、夫妇的道义是天性，即使有祸患，仍甘愿冒死保全对方，真诚的爱结于心，然后到了极点，怎么能违背呢？从今以后， 儿子手逆父母，妻子逆丈夫，孙子逆祖父母，都不连坐。父母逆儿子，丈夫逆妻子，祖父母逆孙子，罪至于死刑，都要上请廷尉奏报。立广川惠王的孙子刘文为广川王。秋天七月，大司马霍宇谋反。皇帝下诏说，先前东知事令史张赦指使魏郡豪强李靖通报灌阳侯霍云密谋大逆不道，我因为大将军的缘故压住没有张扬，希望他能改过自新。如今大司马伯禄侯霍宇与母亲宣城侯夫人显，以及堂兄弟灌阳侯霍云、乐平侯霍山、各位姐妹的夫婿度辽将军范明友、长信少府邓广汉、中郎将任盛、齐都尉赵平、长安男子冯英等人谋划大逆不道之事。霍显之前又指使女侍医淳于衍进献毒药杀害公哀后，图谋毒死太子，想危害宗庙。他们叛逆作乱，不合道义，如今都已伏法认罪。那些被霍氏牵连而尚未被官吏发觉的人一律赦免。八月己酉日，皇后霍氏被废黜。九月，皇帝下诏说，我担忧百姓失去生计，生活不足，派遣使者巡视各郡国，询问百姓的疾苦。有的官吏营私舞弊，烦扰百姓，不顾自己应负的责任，我非常怜悯他们。今年各郡国普遍遭受水灾，已经进行了赈济和借贷，严是百姓的食物，但价格都很贵，百姓更加困苦，应当降低天下盐价。又下诏说，法令条文规定，死了的人不能复活，受过刑罚的人身体不能恢复，这是先帝所重视的，但官吏们却不能遵照执行。如今在押的囚犯，有的因为拷打审讯，或者因为饥寒而病死在狱中，这是何等违背人道的行为，我非常痛心。命令各郡国每年上报在押囚犯中因拷打或病死的名单，所犯之罪、县名、爵位、籍贯，丞相和御史考察他们的政绩优劣并上报。十二月，清河王流年有罪，被废黜并流放到房陵。元康元年春天，将杜县东原上的地方作为出陵，改杜县为杜陵。迁徙丞相、将军、列侯二千担官员，家产百万以上的人到杜陵。三月，皇帝下诏说，先前凤凰聚集在泰山，陈留、甘露降落在未央宫。我未能彰显先帝的美德功业，安抚百姓，顺应天地，调和四季，却承蒙上天降下祥瑞，赐予这样的福分，我日夜兢兢业业，不敢有骄傲之色，内心反省，不敢懈怠，永远思考无穷无尽的道理。尚书不是说过吗？凤凰来仪，百官和谐，应当赦免天下的刑徒，赏赐勤于政事的官吏中二千担以下至六百石爵位，从中郎吏到武大夫，左使以上加爵二级，百姓加爵一级，女子每百户赐给牛和酒，加倍赏赐官夫、寡妇、孤儿、无子女的老人、三老、孝悌、力田者不薄。之前赈济借贷的物资不再收回。夏季五月，建立皇考庙，增加凤鸣园的户数，设立凤鸣县，恢复高皇帝、功臣将侯周勃等136人家子孙的爵位，命令他们供奉祭祀，世世代代不断绝，没有后嗣的恢复其旁系亲属的爵位。秋季八月，皇帝下诏说，我不精通六艺，对大道昏暗不明，因此阴阳风雨不合时节，应当广泛推举官吏和百姓，那些自身修身端正、通晓文学、明白先王治国之道、能深入阐述其意的人，各郡国推举两人，中二千担各推举一人。冬季设置建章卫尉。二年春正月，皇帝下诏说，尚书说文王制定刑罚，对这类罪行不赦免，如今官吏修身奉法，却没有能合我心意的人，我非常怜悯他们，应当赦免天下，与士大夫一起振作精神，重新开始。二月乙丑日，立皇后王氏，赏赐丞相以下至郎从官金钱不薄，各有差别。三月，因为凤凰、甘露降临聚集，赏赐天下官吏爵位二级，百姓一级，女子每百户牛和酒，官夫、寡妇、孤儿、无子女的老人、高龄老人不薄。夏季五月，皇帝下诏说，刑狱是万民性命所系，是用来禁止暴行、阻止邪恶、养育百姓的，能让活着的人没有怨言，死的人没有遗憾，就可以成为好官吏了。如今却不是这样， 执法的人有的心存巧诈，曲解法律条文，玩弄两端，深浅不公，增加言辞，掩饰过错，来构成罪名。上奏不真实，皇上也无从知晓。这是我的不明智，官吏不称职，四方的百姓将依靠什么啊？2000担官员各自考察下属，不要任用这种人。官吏务必公平执法。有的擅自征发徭役，装饰厨房和驿站，过分招待过往使者，越职违法，来博取名誉。这好比踩在薄冰上等待太阳出来，难道不危险吗？如今天下普遍遭受疾病瘟疫的灾害，我非常怜悯他们，命令各郡国受灾严重的地方不要征收今年的田租赋税。又说，听说古代天子的名字难以知道，却容易避讳，如今百姓多因尚书触犯名讳而犯罪，我非常怜悯他们，应当改名为寻。凡是触犯名讳发生在命令之前的，予以赦免。冬季，金兆尹赵广汉有罪，被处以腰斩。3年春天，因为神阙多次聚集在泰山，赏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2000担黄金，郎从官不薄，各有差别。赏赐天下官吏爵位2级，百姓1级，女子每百户牛和酒，官夫、寡妇、孤儿、无子女的老人、高龄老人不薄。3月，皇帝下诏说，听说相有罪，顺却封赏他，骨肉之亲虽有过错，但不断绝，应当封元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又说，我微贱的时候，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将史增、史玄、长乐卫尉许顺、侍中光禄大夫许延寿都曾对我有救恩，以及袁业亭令张贺辅导我学习修习文学经术，恩惠卓著，功劳很大。诗经不是说吗？没有恩德不报答。封张贺养子，侍中中郎将张鹏祖为阳都侯，追赐张贺谥号为阳都哀侯。丙吉、史增、史玄、许顺、许延寿都封为列侯。故交就有下至郡抵御的副作行途中曾对我有保护养育功劳的人，都授予官爵、田宅、财物，各按恩情深浅来报答。夏季6月，皇帝下诏说，前年夏天神雀聚集在雍县，今年春天五色鸟以万计飞过蜀县，翱翔飞舞，想要聚集却未落下，应当命令三府地区不得在春夏两季掏鸟巢、取鸟卵、弹射飞鸟，将此作为法令，立皇子刘清为淮阳王。4年春正月，皇帝下诏说，我想到老年人头发牙齿脱落，血气衰微，也没有了暴虐之心，如今有的人触犯法律，被关押在监狱中，不能终享天年，我非常怜悯他们。从今以后，凡是年龄在80岁以上的人，除非是诬告、杀伤人，其他罪行都不再追究。派遣太中大夫强等12人巡视天下，慰问官夫寡妇，观察风俗，考察官吏治理的得失，举荐才能卓越、品德出众的人士。2月，河东人霍执石等人谋反，被处死。3月，皇帝下诏说，先前神阙五彩以万计聚集在长乐宫、未央宫、北宫、高顷、甘泉太治殿中以及上林苑，我能力不足，德行浅薄，却屡次获得祥瑞，这不是我所能承受的，应当赏赐天下官吏爵位2级，百姓1级，女子每百户牛和酒，加倍赏赐3老孝悌力田者不薄，每人2匹，官夫、寡妇、孤儿、无子女的老人各1匹。秋季8月，赏赐元佑扶风尹温圭的儿子黄金100斤，以供奉其祭祀，又赏赐功臣的嫡孙黄金每人20斤。丙寅日，大司马卫将军张安世去世，连年丰收，股价每石5钱。神爵元年春正月，皇帝巡幸甘泉宫，在太治祭祀。3月，巡幸河东，祭祀后土。皇帝下诏说，我承奉宗庙，战战兢兢，只考虑万事的纲领，未能明察其中的道理。先前元康4年，甲骨、黑鼠降生于郡国，神阙多次聚集，金枝九茎生长在含德殿的铜池中，九真郡进献其兽，南郡获得白虎、威凤这些宝物。我不明智，被这些珍奇之物所震动，端正自身，斋戒京城，为百姓祈祷。向东渡过黄河，天气清静，神鱼在河中起舞。临幸万岁宫， 神却飞翔聚集。我德性不够，担心不能承受，应当将五年改为神爵元年，赏赐天下勤于政事的官吏爵位二级，百姓一级，女子每百户牛和酒，官夫、寡妇、孤儿、无子女的老人、高龄老人不薄。之前赈济借贷的物资不再收回，巡行所经过的地方不出田租。西羌反叛，征发三府、中都官监狱中的刑徒，以及硬木的刺飞射士、羽林孤儿、胡人、越人的骑兵、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的财官、京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的骑士、羌人骑兵前往京城。夏季四月，派遣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攻打西羌。六月，东方出现彗星，就地任命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与两位将军一同进军。皇帝下诏说，军队暴露在外，运输繁劳，应当命令诸侯王、列侯、蛮夷的王、军长中应当明年朝见的人都不要来朝见。秋季，赏赐元大司农朱毅的儿子黄金100斤，以供奉祭祀。后将军赵充国陈述屯田的计策，记载在赵充国传中。二年春二月，皇帝下诏说，先前正月乙丑日，凤凰、甘露降临，聚集在京城，群鸟跟随以万计。我德性不够，屡次获得上天降福，恭敬从事不敢懈怠，应当赦免天下。夏季五月，羌人投降归服，斩杀了其首恶大豪杨玉，求飞首，设置京城属国来安置归降的羌人。秋季，匈奴日逐王先贤胆率领部众10000余人前来归降，派都护西域其都尉郑吉迎接日逐王，攻破车师，都封为列侯。九月，司隶校尉盖宽饶有罪，交给有关部门处置，自杀身亡。匈奴单于派遣明王进献贡品，庆祝正月，开始和亲。三年春天，新建乐游院。三月丙午日，丞相魏相去世。秋季八月，皇帝下诏说，官吏不廉洁公平，那么治国之道就会衰败。如今小吏都勤于政事，但俸禄微薄，想让他们不侵夺百姓利益很难啊，应当增加百十以下官吏俸禄的1/10。四年春二月，皇帝下诏说，先前凤凰、甘露降临聚集在京城，祥瑞同时出现，修建太一、武帝、后土的祠庙，为百姓祈求福祉。鸾凤万只飞翔，盘旋翱翔，聚集在附近。斋戒的夜晚，神光显现，进献香酒的傍晚，神光交错，有的从天而降，有的从地而起，有的从四方聚集到祭坛。上帝欣然接受祭祀，天下承受福泽，应当赦免天下，赏赐百姓爵位一级，女子每百户牛和酒，官夫、寡妇、孤儿、无子女的老人、高龄老人不薄。夏季四月，颍川太守黄霸因为治理政绩特别优异，享受中2000担的俸禄，赐爵关内侯，黄金100斤，以及颍川的官吏和百姓中有德行道义的人，赏赐爵位二级，力田者一级，贞洁的妇女、顺从的女子赏赐不薄，命令内郡国各举荐一位贤良可以亲近百姓的人。五月，匈奴单于派弟弟忽留若王胜之前来朝见。冬季十月，凤凰11只聚集在杜陵。十一月，河南太守严延年有罪，被处死示众。十二月，凤凰聚集在上林苑。五凤元年春正月，皇帝巡幸甘泉宫，在太治祭祀，皇太子行官礼。皇太后赏赐丞相、将军、列侯、中2000担官员布帛，每人100匹，大夫80匹，夫人60匹。又赏赐列侯的四子五大夫爵位，男子中作为父亲继承人的人爵位一级。夏季，赦免在杜陵服刑的刑徒。冬季十二月已有日初一，发生日食。左冯翊韩延寿有罪，被处死示众。二年春三月，皇帝巡幸雍县，祭祀武志。夏季四月己丑日，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去世。秋季八月，皇帝下诏说，婚姻礼仪是人际伦理中最重要的，酒食聚会是用来推行礼乐的。如今各郡国的2000担官员有的擅自设立苛刻禁令，禁止百姓在嫁娶时准备酒食互相庆贺招引，因此 废弃了乡里的礼俗，让百姓失去了欢乐，这不是引导百姓的方式。诗经不是说吗？百姓失去德性是因为干粮之类的小过失，不要施行苛政。冬季十一月，匈奴忽速类单于率领部众前来归降，被封为列侯。十二月，平通侯杨运因先前担任光禄勋时有罪，被免为平民。他不思悔过，心怀怨恨，大逆不道，被处以腰斩。三年春正月癸卯日，丞相丙吉去世。三月，皇帝巡幸河东，祭祀后土，下诏说，过去匈奴屡次侵犯边境，百姓遭受其害，我承继至尊之位，未能安抚匈奴，须驴全渠单于请求和亲，却病死了。右贤王屠其堂继位，同族大臣立须驴全渠单于的儿子为呼韩邪单于，击杀屠其堂。各王纷纷自立，分为五个单于，互相攻击，死者数以万计，牲畜损耗十之八九，百姓饥饿，互相焚烧以求食物，由此大乱。单于的恶世子孙兄弟以及呼速类单于明王右一至兹且渠荡户以下率领五万多人前来投降归顺。单于称臣，派弟弟在正月带着珍宝朝贺，北方边境安定，没有战事。我修身斋戒，祭祀上帝，祭祀后土，神光同时显现，有的从山谷升起，照耀奇功，持续十多刻。甘露降下，神却聚集，以下诏有司告祭上帝宗庙。三月辛丑，凤凰又聚集在长乐宫东门外的树上，飞下停在地上，羽毛五彩斑斓，停留十多刻，官吏百姓共同观看。我不聪明，担心不能胜任，屡次承蒙祥瑞，获得这些福祉。尚书不是说吗？虽有善行，不要自满，恭敬从事，不懈怠。公卿大夫要努力啊，减少全国的口腹钱，赦免死罪以下的罪犯，赐给百姓爵位一级，女子每百户赐牛酒，特许聚营五天，加赐官夫、寡妇、孤儿、无子女的老人，年高者绢帛，设置西河，北地蜀国来安置投降的匈奴人。四年春季正月，广陵王刘须有罪自杀，匈奴单于称臣，派弟弟古黎王入朝侍奉，因为边塞没有敌寇，减少戍守士兵十分之二。大司农忠诚耿寿昌上奏设置长平仓，用以攻击北方边境，节省转运漕粮，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夏季四月辛丑会发生日食，下诏说，上天显示异象来警戒我本人，这是我不够贤明，官吏不称职的缘故。以前派使者询问百姓疾苦，又派丞相、御史院24人巡行天下，审理冤狱，查查擅自设立苛刻禁令、残酷不改的人。甘露元年春季正月，皇帝巡幸甘泉，祭祀太治。匈奴呼韩邪单于派儿子右贤王朱楼渠堂入朝侍奉。二月丁巳，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延寿去世。夏季四月，在新丰出现黄龙。丙申，太上皇庙发生火灾。甲辰，孝文庙发生火灾。皇帝穿素服五天。冬季，匈奴单于派弟弟左贤王来朝贺。二年春季正月，立皇子刘嚣为定陶王。下诏说，近来凤凰甘露降下，黄龙兴起，礼泉涌流，枯木复苏茂盛，神光同时出现，都承受了祥瑞，应赦免天下，减少百姓算赋三十钱，赐给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担金，钱各有等差，赐给百姓爵位一级，女子每百户牛酒，官夫、寡妇、孤儿、无子女的老人，年高者绢帛。夏季四月，派护军都尉禄率兵攻打朱崖。秋季九月，立皇子刘宇为东平王。冬季十二月，皇帝巡幸富阳宫的主玉冠。匈奴呼韩邪单于到五原塞请求归附，愿意在三年正月带着国宝朝贺。下诏令有司讨论，都说圣王的制度施行恩德礼仪，先京城后华夏，先华夏后夷狄。诗经说遵循礼法不逾越，于是视察并推行，向土威武，海外归服，陛下圣德充满天地，光辉照耀四方。匈奴单于仰慕风化，全国同心， 带着珍宝朝贺，自古以来未曾有过。单于不是受征授的蜀国，是王者所礼遇的宾客，礼仪应如同诸侯王，称臣冒死再拜，位次在诸侯王之下。下诏说，听说五帝三王礼仪不失级的地方，政令也不涉及。现在匈奴单于自称北方藩臣，来朝征阅，我不够贤明，德心不能广大覆盖，应以宾客礼仪接待他，位次在诸侯王之上。三年春季正月，皇帝巡幸甘泉，祭祀太至。匈奴呼韩邪单于姬侯山来朝，夜见时自称藩臣而不报姓名，赐给他印绶、冠带、衣裳、鞍车、驷马、黄金、锦绣、增絮。太有司引导单于先到长安底舍，夜宿长平。皇帝从甘泉出发，宿在池阳宫。皇帝登上长平板，诏令单于不必夜见。单于的左右当户等官员都列队观看，蛮夷的军长、王、侯前来迎接的有数万人，夹道排列。皇帝登上渭桥，众人都高呼万岁。单于回到底舍，在建章宫设酒宴，宴享赏赐单于，并让他观赏珍宝。二月，单于离京返回，派长乐卫为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骑都尉虎率领16000骑兵护送单于。单于住在木南，保卫光禄城，下诏北方边境供给粮食，置之单于远逃，匈奴于是平定。下诏说，近来凤凰在新蔡聚集，群鸟从四面排成行列，都面向凤凰站立，数以万计。赐给汝南太守伯100匹，新蔡的县吏、三老、孝悌、吏田、官夫、寡妇、孤儿、无子女的老人各赐帛各有等差，赐给百姓爵位二级，不出今年租税。三月己丑，丞相黄霸去世，下诏让众儒生讲解五经的异同，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人汇总奏上他们的议论，皇帝亲自称之裁决。于是设立梁丘、邑、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冬季，乌孙公主返回。四年夏季，广川王刘海洋有罪，被废黜迁到房陵。冬季十月丁卯，未央宫宣室阁发生火灾。黄龙元年春季正月，皇帝巡幸甘泉，祭祀太至。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礼遇赏赐如同当初。二月，单于回国，下诏说，听说上古的治理，君臣同心，举措得当，各得其所，因此上下和睦融洽，海内安宁太平，那种德心不可企及。我既不明察，多次重申诏令公卿大夫务行宽大，顺应百姓疾苦，本打算比配三王的兴隆，彰明先帝的德行。如今吏员有的以不经奸邪为宽大，放纵释放有罪为不苛刻，有的以残酷凶恶为贤能，都失去了中正之道。奉命宣誓教化如此，难道不是荒谬吗？方今天下少有战事，徭役减省，兵籍不动，而百姓多贫困，盗贼不止，这过失在何处？上交的祭簿只是空文而已，务求欺骗隐瞒，以逃避考核。三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我将信任谁？所有请求下诏减省服役人员自己的都停止。御史核查祭簿，怀疑不实的查办他，使真假不相混乱。三月，有彗星出现在王梁阁道，进入子宫。夏季四月，下诏说，举荐廉洁的官吏，确实想得到真正廉洁的人。600石的官吏位居大夫，有罪先要请示，俸禄等级上通，足以表现他们的贤能，从今以后不得再举荐。冬季十二月甲戌，皇帝在未央宫去世。癸巳，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再曰，孝宣帝的治理，赏罚分明，考核明实，政事、文学、法理之事都能精通其才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从元帝、成帝以来很少能赶上的，也足以知道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正赶上匈奴内乱，推亡固存，威震北夷，单于仰慕仁义，叩头称藩，功业光耀祖宗，业绩流传后代，可称中兴，德性与英高宗、周宣王相当。